圣经要道略解，圣经要道略解。神旨意的奥秘第二集，神旨意的奥秘第二集，天国的奥秘第五讲，天国的奥秘第五讲。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们从第十一节，我们从第十一节，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我们现在讲的叫做天国的奥秘，天国的奥秘也叫做神国的奥秘，所以我们就用一个国度的奥秘。神要设立天国，诸天掌权之国，但是诸天掌权之国是在神国里边，在神国里边有列国，列国里边最高之处有一个诸天掌权之国。诸天掌权之国是主耶稣自己在那里做王，凡被选入诸天掌权之国的人，将来都是列国分封的王，就是与主一同执政掌权的。因此这个能够进入诸天掌权之国的，都是得非常荣耀的啊，这个叫天国啊。所以在圣经里这是一个奥秘，犹太人只知道说神准许他们一个国，那是从亚伯拉罕来的。我们看创世纪，那是从十七章，创世纪十七章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啊，所以他们就记得他们将来要有一个国啊。我们看十七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件事情，我们从第一节读起，读到第六节啊。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夫妇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多国啊，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说这个国从这里开始了，有国啊，国度从你而立。下边又说了，说君王从你而出啊，不光有国，神还要在亚伯拉罕后裔中立王啊。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你们的神。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是：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你要做多国的父。弟兄姊妹们，这个呢还是指着世界上所说的，但是那个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那是指着最后一个大的预言。像多国的父，这还是指着地上，因为亚伯拉罕呢，除了犹太国以外，他还生了以实玛利。这个以实玛利呢，就是阿拉伯人的祖先，他们就有很多国。现在中东很多回教国家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那么犹太人呢，他们也是一个国，可是犹太人是不同的，他将来是预表将来那个诸天掌权之国啊，是高于其他这些国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说啊，这个国的问题，从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时候，神就应许这个国度 国度从你而出。可是等到后来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的子孙就有两种，一种叫什么呢？一种叫天上的星，一种叫什么呢？海边的沙。海边的沙我们知道是属地的，天上的星呢就是属天，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属肉体的后裔，亚伯拉罕阿拉伯人呢，犹太人呢，这都是他的属灵属肉体的，真正从他身体，从他的肉体生的。那么呢也有许多国啊，阿拉伯有很多的国，是不是呢？那么但是属灵的呢，就是天上的星。天上的星是谁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基督徒也是尊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所以我们都算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所以圣经里说啊，我们得为后赐是本乎信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啊，亚伯拉罕的应许。但是神对国的应许呢，他做多国的父，亚伯拉罕他的子孙譬如阿拉伯人，海边的沙啊相当多，现在阿拉伯人有一亿几千万人，那他们呢就设立了很多的国啊。回教国家差不多都是亚伯拉罕属肉体的后裔所建立的，所以到他们到现在还尊重亚伯拉罕。那么我们要看到苏灵的后裔呢遍满全世界了，那世界各国都有信耶稣的，都从灵生的后裔，那就是属天的。将来这个呢也有一个属天的国度，这个国度就是神的国，就是诸天掌权之国。将来在天上，在新天新地里，这个旧的物质的宇宙都被火焚烧还原以后，还有列国，在新天新地还有列国。那个列国呢就是我们将来在天上与主一同执政掌权的那个范围。所以这样我一解释大家就懂了。那么犹太人呢，他们一直以为啊要在地上设立这个国，君王认为他们的弥赛亚就是来做地上他们国的王的，那就是他们要等的弥赛亚，是一个属肉体的，是一个武的，带着他们复国的。所以等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连门徒都不懂这个奥秘，都在问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说现在你复活了，谁也杀不死你了，这回你是一大能显明神的儿子了，你该复活了吧？耶稣说不是的，耶稣说神的国不属这世界。回答比拉多的时候，耶稣就说得很清楚，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国度。所以今天犹太人他们应当明白，神儿子耶稣基督来做受膏者，不是要做犹太人一个小国家的王。不错，耶稣死的时候钉在十字架上，罗马人给他们挂了个牌子，就说犹太人的王，用三种言语写这个牌子。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不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是诸天万有的大君王，他是万王之王。所以圣经里说得很清楚，他不是这个地上，就是地上这几个小国家。像我们现在全地球虽然有56亿人，弄个联合国还是争争吵吵，各国也不能和平相处。但是耶稣将来要做王呢，不是仅仅地上这几个小国家，乃是包括诸天宇宙万有穹苍，他是诸天万有的大君王。这个国度是从这儿而出，君王是从这儿而立。所以耶稣基督被立为大君王，是指着诸天掌权说的，这叫国度的奥秘。以色列人怎么懂呢？他们当然不懂，所以现在他们还是照着旧约啊，还以为他们的国就是犹大地那么些地方啊，就是南边北边，连以色列和犹大在他们没有分啊，就是在大卫年间他们是统一的，他们还要恢复那个国家，那也没有多大，是不是？也不过像中国的一个县啊， 那小得很。所以我们就明白圣经所讲的国乃是诸天掌权之国，这个叫国度的奥秘。那么这个国呢，主耶稣用了很多的比喻。耶稣说这个国是个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啊，他们不明白，所以犹太人到现在还不明白。不过我跟他们的这个宗教学专家，他们的宗教学硕士讨论了一下，他们现在有点懂啊。不过他们对新约还是不是顶接受，他这些奥秘还解不开啊。我们有了这个新约，旧约里这些应验预言的应验和新约所启示的这些真理，就把神旨意的奥秘都解释清楚了，这国度的奥秘呢也给我们弄得清清楚楚了。主耶稣要设立诸天掌权之国，这个国还统辖着列国，这所有的诸天掌权之国跟列国加在一起，所有的范围就叫神的国。神的国是一个大的啊，范围大的。那么诸天掌权之国是个荣耀的高啊，尊贵荣耀的集中点。然后列国呢，就是神国里边统御的一些分权的部分。这个我们就懂了啊，有了这幅图画，我们大家就很容易明白圣经。比如我们要进入神的国，我们只要一重生就能进神的国了。可是我们要进入诸天掌权之国呢，那条件刻了，那得要凡事遵行神的旨意，得要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你有一点不遵行神的旨意，你就不配，就选不上啊，那是要被拣选。所以蒙召的多，选上的少，就是这个原因。我们把这些解释清楚，现在我们要解释什么呢？要把神国的奥秘、天国的奥秘来解释一下。这里主耶稣用了11个比喻解释这个天国的奥秘啊。那么从马太福音13章开始就专讲这个神国的奥秘啊，天国的奥秘。撒种的比喻就是天国的奥秘啊，这个叫天国的奥秘，也叫天国的道理啊。这就是用比喻。这里好了，我们现在开始解释这个。耶稣第一个讲的就是撒种的比喻，这叫天国的比喻啊。第一个是在马太福音第13章第3节，从第3节，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儿，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么这讲的是什么呢？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要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这个撒种的比喻就是天国的奥秘，第一个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那么怎么解释呢？这里边主耶稣就开始解释了。我们要学的解释这个比喻，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比喻啊，你要会解释了，所有的比喻都会解释了。这个叫做一个训练启蒙的解经法，解比喻的法子啊。我们现在来把它解一解啊。我们看第一，我们从16节读起，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所以听道要听明白， 不要听的一个似懂非懂啊，迷迷糊糊啊，所以听道呢一定要听明白，这个明白了就撒进去就进入，不明白呢就是途，就是这个路旁，不当事儿，不当一回事儿。我们知道有好多人听道是听的玩玩，好听啊，看看今天这个讲道的讲的怎么样，好像是有的时候还打个分数，讲的好不好当新闻来听一听，反正没事嘛，去听一听解解闷儿啊，这种呢就叫撒在路旁，他不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接受，乃是等于听一个新闻道听途说那个样子，所以他还弄得猛叉叉还不太懂的时候，魔鬼就给他拿掉了，他一出礼拜堂所听得到都忘记了，都没有了，别的世俗的事儿一打岔，所有的都忘光啊，这就是撒在路旁的。撒在石头地上的呢，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还不错，听了这个道理还有道理，只是心里没有根儿，没有深入，他因为土浅石头地，他扎不下根儿，不过是暂时的，既知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那太阳就是患难逼迫，出来一晒苦干就完了啊。撒在经济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啊，把道挤住了不能结识，这个是贪爱世界，世界的事物太多了，把这个道给挤住了，经济挤里把道给挤住了，不能长出好果子，所以这种呢最后听得到也是没用。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识，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所以你看这个好土就是一个诚实善良的心。这段话呢我们还要加上路加福音第8章的解释，两边对照你就很容易明白了，这里没有解释的那边就有解释。那么还有马可福音呢，我们再看看马可福音为什么说这个天国的比喻这个这么重要，因为啊，因为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解释啊，让我们懂得是怎么回事。我们读第30节第4章马可福音第4章30节，这里又讲撒种的比喻啊。然后呢耶稣就说了，耶稣说神的国我们可以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续在它的荫下。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道啊，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啊的道讲给他们听，所以主耶稣就常常是用比喻的啊。我们看这个比喻的用处解释和这些，我们读第10节第4章第10节，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啊，不明白这比喻吗？啊，那么底下就说一句话，这句话非常要紧啊，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这个撒种的比喻啊，是我们开一切比喻的一个 窍门。底下耶稣就开始教他们怎么解。现在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读经啊，都要学得来解释。这个解释呢，就是下边了。我们读第十四节、十三节，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比喻呢？”好了，耶稣就开始教他们解比喻。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道就是种子，啊，道就是那个种子，神国的道就是种子。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个飞鸟就是那个空中的飞鸟，在这里预表那个撒旦啊，属灵的那个活物，他把人心里的道夺了去了啊。这个就是那个撒在路旁的。那撒在石头地上，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儿，不过是暂时的。路加福音第八章说暂时相信，暂时的是暂时相信，那个信的不深。既知未到，遭了患难和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那就是日头出来一晒，日头就是患难逼迫啊。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是不能结实啊，就不能结实。人假如听到天天还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啊，世上的宴乐，圣经里还有一个，路加福音第八章还有一段叫做世上的宴乐啊，这些东西，世上的思虑啊、钱财的迷惑、别样的私欲，还有呢世上的宴乐啊，就是吃酒席了、天天应酬了，这些东西就把道记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地上的呢，就是人听了道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100倍。我们再把路加福音第八章啊来读一下，就对照这三处撒种的比喻，我们就完全清楚了，那就非常非常的明白。我们读第十一节，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了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魔鬼不愿意人得救，所以把这个道给他吃掉。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道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儿，不过暂时相信，既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那患难逼迫啊，这里还加上一个试炼啊，这是三个就完全了啊。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宴乐挤住了，这里还加个宴乐啊，便结不出成熟的子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这个有解释，就是人听了道赤手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这里没说有几十倍、30倍、60倍、100倍，啊，所以他这个圣经里解释的法子是这里一点儿，那里一点儿。你要想把它弄完全，你必须同时把这三处圣经——马太福音13章、马可福音4章、路加福音8章。关于这些比喻，你通通把它集中在一起详细读一下，互相补充，那你这个圣经就非常清楚了。所以神国的奥秘、天国的奥秘是用这个种子的比喻，这个种子的比喻呢是第一个解奥、解这些奥秘的方法。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解经有解经的法子，主耶稣教我们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个要把握学习的，以后所有的比喻都可以按照这个法子一样一样的来解释，就不错了。因为圣经啊，它的写法 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儿，那里一点儿。那么你要查考呢，你要这里查一点儿，那里查一点儿，对起来。所以我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办过。神的话都是完全的，他都给你啊安排好了，你只要把这一点查出来，再查那一点啊，你一点一点加上去，到最后就完满，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办过，没有没有解释的，没有没有配对的啊。所以圣经这本书啊，真是天书。我这次在以色列给他们这个希伯来大学宗教学硕士的这位雅胡达先生解释圣经，他非常佩服。他说我们的大拉比，大拉比就是他们的权威解经家，就是这样解释圣经，是以经来解经，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都要对起来，并且很明显啊。以后我们查奥秘的时候还会解释很多这种解释的方法。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天国的奥秘是由撒种的比喻开始，主耶稣亲自给我们做了比喻，教我们以后怎么样解释那些个天国奥秘的比喻。我想今天我们把这个查出来以后呢，以后我们再看这些比喻，我们就一目了然，很容易就懂了。真盼望神的奥秘在我们面前是打开的。什么叫打开的？就是启示的。启示是什么？就是揭幕了啊，原来我们不清楚到底说什么，等到启示圣灵一来把它启示出来，就打开了，就揭开了谜底，就揭开了，我们就看清楚了。巴不得我们查这个神旨意的奥秘，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个神国的奥秘啊做一个解释的方法，好让我们学习怎么样从主耶稣的教导中来查考以下所有的比喻。我们今天停在这里。